下午，天下起了大雨，两个警察来到了多摩英医院，找优希询问梁平的下落。不知道，优希诚实地回答说，优希没有对警察说早川奈绪子来过医院的事，当然，警察也没问。下班以后，优希给梁平的手机打电话，没开机，又给生一郎打电话，电话设定在录音档上，也没通上话。第二天，优希参加了奈绪子的葬礼。天还没亮的时候，雨停了。天放晴以后，蔚蓝的天空好像高了很多。殡仪馆的入口处，花坛里摆着菊花，烘托着宁静肃穆的气氛。一岛在入口处迎候来宾，优希没跟他说话，只朝他点了点头，就进灵堂去了。祭坛上方摆着奈绪子的遗像。那是一幅好几年前的照片，比优希见到的本人年轻得多。一位跟奈绪子长得很像的男士站在死者家属的位置上，大概就是他的哥哥吧。参加葬礼的大多是年纪较大的男人，大家心情沉重，面部表情充满了惋惜。优希能够感觉到人们是非常喜欢奈绪子的。优希还注意到殡仪馆的周围有不少车上坐着人，既不开车也不下车，分明是便衣警察。优希跟大家一起送殡的时候，往四周看了看，他觉得梁平说不定会过来。远处一座大楼的阴影处闪过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转眼就不见了。参加完奈绪子的葬礼以后，一晃十几天已经过去了。这天优希是前夜班，他打算利用白天的时间到生一郎的事务所办理聪智的人寿保险手续。最近这些天，优希一直在给梁平和生一郎打电话，但是跟谁都联系不上。他觉得奇怪，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找一找生一郎。事务所的门锁着，按了半天门铃也没人答应。在附近问了问，谁也说不清楚，于是优希又到了位于自由之丘的生一郎的公寓去了。公寓的门也锁着，门口的邮箱里塞满了各种邮件，看来生一郎已经很长时间不在家住了。梁平和生一郎好像都销声匿迹了。优希穿过商店街返回自由之丘车站的途中，感觉到背后有人在注视着他。回头一看，除了买东西的顾客以外，看不出有谁在注意他。快到车站的时候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，还是看不出有谁在注意他。坐车去医院的途中，在武藏小山站换车，以前每天回家都是在这个车站下车，今天优希不由自主地走出了车站，朝着住了很多年的旧家走去。优希委托生一郎把地皮卖了。前几天在没有得到生一郎的任何通知的情况下，优希的账户上多出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子，是个某个房地产公司汇来的。优希站在已经成为空地的旧家前边，既不觉得悲伤，也不觉得痛苦，只觉得浑身无力。这里已经没有一丁点治穗和聪智生活过的痕迹，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证明仅仅存在于优希的记忆里，连这一点优希都感到虚妄，他甚至对自己的存在也感到了虚妄。幸运的是，一直到返回车站，他也没有碰上一个认识他的邻居。下午三点多，优希提前来到了医院，刚进护士值班室，一个年轻的护士就告诉他，长濑麻里子被要求出院，准备接收他的养老院的人来了。优希听了，直奔麻里子的病室。对对，再握上点劲儿。优希走到了麻里子的病室前边的时候，听见了一位女士生疏的声音。一看，只见一位高个子女士正站在麻里子的对面，握着坐在床上的麻里子的左手，是她的握力。再使点劲儿，行吗？优希走进了病室，问道：“对不起，请问您是？”高个子女士回过头来的同时，优希看见了站在病室右侧的生一郎。生一郎啊了一声，优希没说出话来。 生一郎出现在这里，当然使他感到吃惊，但更使他感到吃惊的是生一郎的精神状态。生一郎明显消瘦了许多，而且脸色很难看，憔悴的不成样子了。眼里没有活力，是那种游移不定、自甘沉沦，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眼神。我准备把母亲送到养老院去，这位是养老院的院长。生一郎把高个子女士介绍给优希，然后又把优希介绍给高个子女士，这位是一直照看我母亲的人。你好，您辛苦了。高个子女士向优希鞠了个躬，优希连忙还礼。生一郎继续介绍说，是千叶县的一家养老院，我已经去看过了，条件很好。我看过很多养老院，这家养老院可以说是最适合我母亲的。今天院长出差来东京，在我的再三要求下，院长答应先过来看看，然后决定是否接收。生一郎说话的语速很快，让人感到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。是吗？优希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生一郎。被生一郎称为院长的高个子女士转过身去，继续检查麻里子的身体状况。等他检查完毕之后，优希说，腿部机能虽然衰退了，上半身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手指头活动自如，如果不间断地进行康复治疗，腿部机能也是有可能恢复的。衣服怎么样？院长问。病情严重的时候不会自己穿脱衣服，吃饭也送不到嘴里去，需要护理，能自己大小便，但有时身体容易失去平衡，也需要有人扶着。优希认真地回答了院长的问题，接着院长又问了很多问题，还在小本子上做了记录，感慨地点着头说，病人皮肤很有弹性，褥疮一点都没有，护理得真好。优希赶紧谦虚地说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院长又说，虽然我们还没有信心达到贵院的护理水平，但我们会努力去做的，希望今后能继续跟你们取得联系，得到指导。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。我把护理常来麻里子时应该注意的事项写下来交给您，希望以后加强联系。院长点了点头，转过身去问生一郎什么时候把麻里子送到养老院去。